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同往年一样，天安门母亲在6月4号前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控制，但是他的力度较去年，亦就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相比略有放松。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1989年6月3号晚，他17岁的儿子蒋哲濂在北京木西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遇难。丁子霖说，
我现在门口国安已经上岗了、他们前几天，
丁子霖说他门口现在国安已经上岗，他们前几天来通知他，他们6月1号至4号上岗，事实上他们5月31号晚就已经做好准备，他楼下有他们的车，他们的人24小时都在。他采取的办法是能够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去年六四25周年的时候，78岁的丁子霖和82岁的丈夫蒋培坤被当局软禁在无锡，直到6月7号才被允许回到北京。丁子霖表示，他在6月2号、3号两日在家中祭奠儿子。他说
6月2号就我儿子蒋介烈、他生日嘛，名单、还有6月3号。
丁子霖说6月2号他儿子蒋哲濂是他的生日，名单还有6月3号他遇难日，他在晚上被他祭奠。由于去年遭到当局的严厉管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未能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发出声音，因此今年他们决定提早动手。丁子霖说，
我们提前写好了，我16号回到北京的，5月16号。
丁子霖说他们提前写好了一封公开信，他5月16号回到北京的。18号他们天安门母亲的难属群体服务团就讨论审定通过。通过之后，他们在当日晚上就发给纽约的中国人权。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在六四二十六周年前夕发表这封公开信，要求当局承担历史责任。丁子霖表示，今年公开信的主题是向中共领导人追究历史责任。他说，
六四惨26周年的公开信的题目，也就我们
丁子霖说，六四惨案26周年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也就是他们这封信的主题，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这个题目就是他们这篇公开祭文的主题。公开信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三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就日本领导人应该对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所讲的，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不单只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亦应该负担他前任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对此，丁子霖说，
我从共产党历史上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你这一联系各界领导人，
丁子霖说，从共产党历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连续各界领导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日本人犯下的罪行不能够掩盖，同样他们犯下的罪行亦不能够掩盖，他们从前任手里面接过来权力，同样亦要接过这个历史责任。5月2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街俊博率领的一个日本大型访华团时，亦提到历史问题。当时习近平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隐瞒，历史真相不容歪曲。丁子霖说，他看到之后觉得习近平这番讲话和李克强这番讲话，这两位都是国内最高的领导人，他们讲得都很对，他们都是针对日本侵华战争讲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对人对事家事国事都应该是同一标准，而且无论人是什么人，地位有多高，都应该是一个标准。这封公开信特别提到六四二十五周年，因为去年是天安门母亲在成立以后首次未能够在亲人遇难的日子发出声音。丁子霖说，
但是去年让我们难过的是，去年我们没有能够发出在六四的时候纪念日的时候。
丁子霖说，去年令他们难过的是未能够使他们在六四纪念日的时候发出声音，完全被当局横暴的禁声。自从有了这个群体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在他们亲人遇难日发声。从去年4月清明之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成员都被看中，他们互相不得见面，他和他的老伴都被软禁在外地，又围劫又被变相抄家被查，一整日找他谈话，逼他交出家里电脑的所有存件。 就他们群体来讲，他们第一次遭到这么严厉的对待，他们约定的逢亲人遇难、逢五周年、十周年，他们一起祭奠，而且他们亦不会在公共场所，亦没有外人参加，是他们自己在某个家属里面自己祭奠。十周年开始了，十五周年亦都祭成，二十周年除了他和他老伴不准参加，被国安看守在家之外，其他难属亦都祭奠，但是去年二十五周年就祭奠不成。最近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尔撰写一封致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学生公开信，呼吁中国年轻一代关注六四，了解真相。这封公开信令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倍感鼓舞。他说，
今年让我意外的感到欣慰的就是
丁子霖说，今年他意外地感到欣慰的就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他回到北京看到古尔执笔的公开信，他看到这个之后真的觉得他们已经有37位在一起抗争的难友已经先后离世，所以确实他自己亦相当沮丧，因为他们的年纪亦都不小，但是这次古尔他们的公开信比国内同学的公开信，他们很年轻，他们就读博士生，他觉得这封信他的意义在于使当局六四以后历届领导人采取的这种对内对外，他们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彻底破产。他们这封信表明，年轻一代一旦知道真相之后，人性的良知、正义感都会进发出来。丁子霖表示，古尔的这封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令六四难属看到中国的希望，他们现在就方言和警察来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能够得逞吗？他觉得古尔这封信太珍贵了，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他想如果他等不到讨回公道的一日，他想会后继有人。丁子霖说，26年过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神经在六四这一日依然高度紧张，说明他们患上六四恐惧症。他说是的，当权者、统治者他们患的是六四恐惧症，但是他们对国内的民众采取的是强制性的遗忘政策。一度他曾经真是绝望，唯一能够讲出真相、讲睇法、讲诉求，只有面对海外媒体，面对能够帮助他的朋友，将他们的声音、将他们的文字放在网上译成英文。丁子霖呼吁有良知的人、了解真相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讲出真相。他说，
我们一定要尽一己之力，尽可能多的。
丁志林说，他们一定要尽一息之力，尽可能多的将真相留下，留给历史，留给大家。去年令当局最为愤怒的，对他们严厉报复的，恐怕就是新的服务团队，就是天安门母亲新的服务团队。从前年秋天开始就去外地探访，大山深处亦去，荒山僻野亦去，那些难属屋企写了一批探访纪实，他觉得这个是打中他们的软肋，他们不是千方百计掩盖吗？他们就将这个真相挖出来。丁子霖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关注被判刑入狱已经过七旬的老媒体人高瑜和被关押等待受审的维权律师蒲志强。他说，今年他特别想通过媒体向大家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高瑜、蒲志强。作为一个失去儿子母亲的心情，他是这样想，他的儿子已经被害了，不可能死而复生，他做的再多不可能呼唤他回到他的身边，只有将来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跟他团聚。但是高瑜、蒲志强还是在世，二十六年过去了，陆续已经有一些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没有讨回公道的情况下辞世。二十六年对于历史来讲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六四的难属来讲，这个是一段漫长和极为痛苦的岁月。丁子霖说，
对我来说，儿子走了26年了，如果哪天让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团聚，只要我的诉求。
丁子霖说，对他来说，儿子走了26年了，如果某一日他去另外一个世界跟他团聚，只要他的诉求令世人知道，他的诉求大家能够认可接受，他已经不介意他有生之年能不能够看到讨回公道的一日。所以他这样想之后，他的心情，尤其在这个日子，现在跟记者讲电话，在他儿子的骨灰柜前面，他想这个对亡灵亦是一种抚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